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九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九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用洗礼来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这是感恩节向神所献上最美好的一个礼物。
用洗礼来到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这个可以挂在感恩节向神能够献上一个最美好的礼物。
我有三件的事情要跟你们来分享，也是跟所有弟兄姐妹分享。
我有三件的事要跟你们分享，也都是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分享。
请大家一同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
请大家一起，我们再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腓立比书第三章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过去的经历。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过去的经历。
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是讲到现在的努力。
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是讲到现在的努力。
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是讲到将来的盼望。
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是讲到将来的盼望。
保罗他用他自己三重的改变的经历来勉励腓立比的教会。
保罗他用他自己三重的经历来到勉励腓立比的教会。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明白知道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知道的。
保罗他所经历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他心境的改变。
保罗他所经历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他心境的改变。
第七节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在第七节这里保罗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当一个人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会经历一种心境的改变。
当一个人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会经历一种心境的改变。
这一种心境的改变完全是在乎他对耶稣认识的深浅多少而定。
这个心境的改变完全是在乎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深浅而定。
认识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与今天我们的用法有一点不同。
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的用法和今天我们一般的用法有点不同。
在旧约希伯来文当中，认识这个字呢，是指的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旧约希伯来文，它的用认识这个字是指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往往是暗示夫妻两人之间性的关系，
往往是暗示夫妻两个人之间性的关系。
换句话说，认识基督的意思是与耶稣基督发生一种个人性亲密的关系。
换句话说，认识耶稣基督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一种个人性非常亲密的关系。
保罗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他以为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像耶稣这样的宝贵。
换句话说，他以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能够好像耶稣基督更宝贵。
因为耶稣成为他一切的一切。
因为耶稣成为他一切的一切。
但是保罗过去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保罗过去不是这样的人。
以他的学识来说，他可能可以比作是今天哈佛大学毕业的。
以他的学术来讲，他可以比作好像是今天哈佛大学毕业的。
他在一个相当得过诺贝尔奖的一个名教授底下学出身的。
他相当于是在一个德国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名学者的身下出身的。
他有一个像甘乃迪那样子显赫的家世。
他有一个好像甘乃迪这样的很显赫的家世。
他年少从政，已经在耶路撒冷为自己创下美好的名声。
他年少从政，已经在耶路撒冷为自己创下美好的名声。
他在犹太教中是一个积极的热心分子。
而他在犹太教中也是一个积极热心分子。
他逼迫基督徒是不遗余力。
他逼迫基督徒是不遗余力。
就人而论，他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所以就人而论，他的前途是无限光明。
以他的所有一切来说，他担任犹太人他们议会的议会长，那是一定可以胜任。
以他所有这些这样的背景，一天他担任犹太人他们议会的议会长，是一定能够胜任的。
就好像今天 Newt Gingrich 一样，
好像今天的 Newt Gingrich，
我想他会比他做得好一点。
我相信保罗会做得更好。
但是那一天早上，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
但是那天的早晨，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
突然有光四面照着他，
突然间有光四面照耀着他，
他看见那光，他的眼睛就瞎了。
他看见这个大光，眼睛就盲了。
他突然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
他忽然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这样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这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呢？
他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主啊，你是谁？
那个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那个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在那一刹那之间，保罗突然的明白，
在那一刹那之间，保罗突然间明白过来，
他以为他自己在过去是替天行道，为神发热心。
他以为他自己以前是替天行道，为神发热心。
其实他不过是在追求世上的名利。
其实他只不过是追求世上的名利。
其实他不过在那里满足自己的那种自满自足。
其实他只不过在那里满足自己的一种自满自足。
他把自己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他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那一切所做的结果就是逼迫耶稣。
那一切所做的结果就是逼迫耶稣。
突然他的心里面起了很大的懊恼。
突然间，他心中起了很大的懊恼。
他这个人有了180度的转变。
这个人有了180度的改变。
虽然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却打开了。
虽然他外面的眼睛黑了，但是他心灵的 眼睛却是打开了。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污，看到自己的愚昧。
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罪污，看见自己的愚昧。
所以第七节他这里说，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
所以在第七节这里他这样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
这是讲到他一种心境的改变。
这里是讲到他一种心境的改变。
席子直是一个出生于读书世家的人。
席子直是一位出生在世家的人。
他18岁就中了秀才。
他18岁中秀才，
他的文笔了得，专门替人家写讼书告状。
他的文笔好了得，专门替人家写讼书来到告状。
所以年纪轻轻就名利双收，变成地方上的一个绅士。
所以年纪轻轻他就名利双收，成了在地方上面一位绅士。
30岁那一年，他的太太突然生病死去。
30岁那一年，他的太太突然间生病死了。
所以他遭受丧妻之痛，他就开始追求道家的这个黄老之术。
他因为经遭受这个丧妻之痛，开始追求道家的黄老之术。
结果弄得精疲力竭，没有精神。
结果精疲力竭都没精神。
所以有人就劝劝他，你去抽抽这个鸦片烟。
所以有人就劝他说，你不如吸食下鸦片烟啦。
结果没想到一抽就上了毒瘾，不能够戒掉。
没想到一抽就结果上了毒瘾，没办法戒掉。
短短2-3年就把所有的田产家业都输光了。
在短短的2-3年就将所有田产家业都用尽。
光绪2年，那时候华北正遭受很大的旱灾。
在光绪2年，当时华北遭受很大的旱灾。
有许多的外国来的宣教士到华北地区去赈灾。
很多外国来的宣教士到华北去赈灾。
那么其中有一位叫做 David Hill，
其中有一位叫做 David Hill，
他的名字叫做李修善，他到平阳府去赈灾。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修善，他到平阳府那里去赈灾。
那时候的席子直非常痛恨这些洋鬼子。
当时的席子直他很痛恨这些洋鬼子。
他认为他们是假的赈灾之名来刺探民情。
他以为他们是假托赈灾之名来到试探民情，
而且在那里妖言惑众，散播毒素，
觉得他们是谣言惑众来到散播一些毒素。
所以他就怂恿乡村的百姓来百般的刁难。
所以他就怂恿当时一些百姓对这些宣教士百般刁难。
光绪5年的时候，这位李修善宣教士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法子。
在光绪五年的时候，这位李修善的宣教士，他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他就公开悬赏出很大的奖金，叫人写六篇好的文章。
他就公开的悬奖，叫人写一些的文章，来到捐整出一批的很大的奖金。
那么其中就是谈论这个抽大烟的坏处，
其中呢是有谈论抽大烟的坏处。
习子之那时候贫困交加，他没有钱，所以他为了贪图这一批奖金，他就去应写文应征。
那习子之当时他因为贫困交加，他没钱，为了贪图这个奖金，所以他就写文章去应征。
他一口气就写了四篇稿子，用四个不同的笔名投稿。
他写了四篇，然后用四个不同的笔名去投稿。
没想到当发表的时候，120篇文章当中选出六篇，他的四篇有三篇被选到了，而且是1、2、3名。
到评分的时候，120篇当中选出6篇，他4篇当中有3篇得了1、2名。
他去领奖金的时候，那一个李修善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邀请他来做中文的老师。
当他领奖的时候，李修善不单止没有责备他，反而邀请他来做中文的教师。
那么习子之自此之后就做了他的老师。
所以习子之从此之后就成为这个宣教士的老师。
他在这一个宣教士的人格感召之下，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这位宣教士人格的感召之下，他自己都成为一个基督徒。
习子之他变成基督徒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戒烟。
直子直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戒烟。
7天7夜他不吃也不喝也不能睡觉。
他7日7夜又不吃又不饮夜又没睡觉。
戒烟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戒烟的过程是很痛苦，
但是他靠着对上帝的信心终于能够胜过烟魔。
但是他靠着对神的信心终于胜过了烟魔，
所以他体验到上帝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改了名字，他叫做习圣魔。
因为他体验到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自己就改了名叫做习圣魔。
光绪11年，习圣魔在戴德生，你们晓得戴德生的领导之下成为一位牧师。
光绪11年这位习圣魔他就成为在内地会的宣教士领导之下，他成为一位牧师。
他一生都在华北五省到处布道建立教会。
他一生在华北五省到处布道建立教会。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建树，就是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天朝局的帮助人戒烟信耶稣的一个机构。
他有一个很大的建树，就是他成立一个叫做天朝局的，是帮助那些被受烟瘾的人来到戒烟。
他也写了许多的诗歌，叫人唱了心里面很受感动。
他也写了很多的诗歌，叫人唱了心里面很受感动。
其中有一首就是用这个《腓立比书》3章7节。
其中有一首就是用到《腓立比书》3章7节。
第九节，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他用呢度第九节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你看到没有，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心境一定会改变的。
所以你看见吗，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心境一定会改变。
第二种的改变就是生活方向的改变。
第二种的改变呢，就是生活方向的改变。
第13节这里说，
第13节这样说：“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第13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没有方向。
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没有方向。
有一次我到Indianapolis 去讲道。
有一次我去 Indianapolis 那边讲道，
因为以前也去过，所以我就没有再特别的看看地图。
因为以前已经去过，所以我就没特别再看地图。
没想到到了那里找半天都找不到那个教堂啊！
但是怎知去到那里呢，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个教堂。
在那个大街小巷里面穿来穿去，急得不得了。
在一个大街小巷那里穿来穿去，觉得心里面很着急。
打电话到教堂去，教堂也没有人接。
但是我打电话去教堂，教堂也没人接。
教会的地址我又忘记带了，
我又没带教堂的地址，
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差不多过了1个半小时我才找到那个教堂。
差不多过了一个半钟头，我先找到个教堂。
我赶快进去一看，你们猜怎么样？
我赶快进去，你估是怎样呢？
哎呀，大家还坐在那，你没有走啊？
大家还坐在那里没走到。
他们在那里唱诗。
他们在那里唱诗。
哦，我心里面很感谢他们啊。
我心里面好感谢他们。
所以等到我上台。
等到我上台。
我一看对面那个钟哈。
然后我一看对面的钟，
我才发现到啊，印第安纳比我们这里要迟一个小时啊！
我就发觉印第安纳比我们这里迟一个时，
我只迟到十分钟，刚刚好上台。
所以我只是迟到了十分钟，刚刚好轮到我讲道，感谢神。
开车失去方向固然可怕，但是还没有人生失去方向可怕。
开车失去方向固然可怕，但系仲唔似得人生失去方向咁可怕。
你不要忙了一辈子。到了最后你才发现人生的方向错了，
千万不要你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你才发觉人生的方向是错了。
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拎什么来换生命呢？
保罗说我们不应当这样子，我们应当是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是向着标杆直跑。
什么是标杆？
什么是标杆？
那个就是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那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换句话说，标杆就是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事。
换句话说，标杆就是神所喜悦我们要去做的事。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不一样。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都不一样。
也许我的标杆是要在地上建立神所喜悦的教会。
或许我的标杆是要在地上建立神所喜悦的教会。
也许你的标杆是神要你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商人。
或许你的标杆是神要你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商人。
也许他的标杆是神要他做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一个基督徒老师。
或许他的标杆是神要他做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基督徒老师。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标杆。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标杆，
但是我们奔跑的态度却是应当一样的。
但是我们奔跑的态度是应该一样。
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奔跑的态度。
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奔跑的态度。
第十三节，他这里第一，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
第十三节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这就是不自满。
这个就是不自满。
自满是失败之母。
自满可以讲话是失败之母，
就是成功的祖母了。
成功的祖母。
哎，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满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一个人几时开始感到自满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兔子为什么会输？
为什么兔子会走输？
因为他以为他赢定了。
因为他以为他一定赢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一个乌龟的头脑，有一个兔子的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乌龟的头脑，有兔子这样的脚。
但你不要做有乌龟的脚兔子头脑的人。
千万不要倒回头，有乌龟的脚兔子的头脑。
不要自满。
不要自满。
第二件事，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
第二点，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不分心。
就是不分心。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
圣经话心怀异议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喜欢看打足球的话，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喜欢打足球，
那个wide receiver 那个接球员，他在前面拼命的跑。
你看那个接球员，他在前面拼命咁样走。
那个 quarterback 那个四分卫就把球丢过去。
quarterback 呢就将那个波丢过去。
这个接球员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注意到这个球要落在哪里？
这个接球员只有一件事，就要留意到这个球要落到哪里。
那么对方的那个 safety 呢，就一直要搅扰他。
而对方那个人呢，就一定要搅扰他，
摸他一下，挡他一下，然后在他旁边跑，让他分心接不住这个球。
或者是碰他一下，或者在他旁边走，叫他分心接不到那个球。
如果这个接球员他也分心去跟这一个 safety 在那里搞的话，那么他就失败了。
如果这个接球员跟他也都分心跟对方去搞，他一定就会失败。
我们一生当中也有许多的事情会叫我们分心。
我们一生当中也都有很多的事会叫我们分心。
情感的挫折，失业的压力。
情感的挫折，失业的压力。
同事的排挤，甚至夫妻的失和，
或者同事的排斥，或者甚至夫妻的失和，
这些事情都可以叫我们对神失去信心。
这些事都能够叫我们对神失去信心。
但请你不要忘记，保罗说只有一件事。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你要向着标杆，认定这个标杆，专心的跑。
你要向着标杆，认定那个标杆，专心地走。
唯有这样的态度，你才不会出轨。
唯有这样的态度，你才不会出轨。
第三个奔跑的态度，第十三节这里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第三个奔跑的态度，第十三节说，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这就是说，不要怕失败。
这个就是说，不要怕失败。
每一个人都有失败。
每一个人都有过失败。
但真正的失败是认输。
但是真正的失败是认输。
我们可以失败，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可以失败，但是我们不可以放弃。
如果我们从失败当中学会了功课的话，我们就应当把失败忘记。
如果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会了功课，我就应该将失败来到忘记。
你知道上帝给我们大脑当中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你知道上帝给我们在大脑当中一个很好的祝福。
这个祝福就叫什么？忘记。
这个祝福就叫做忘记。
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不会忘记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多么痛苦啊！
如果我们每一件事都不能够忘记的话，你想想人生是会几咁痛苦呢？
我感谢主，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
我感谢主，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只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所以我只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不要自满，不要分心，不要怕失败，这个是得奖赏的条件。
不要自满，不要分心，不要怕失败，这个是得奖赏的条件。
以前我们是为了世界的标杆直跑。
以前我们是为了世界的标杆直跑。
现在我们认识了主，我们是以神所喜悦做我们的标杆往前直跑。
现在我们认识了主，我们是以神所喜悦做我们的标杆 往前直跑。
当然怎样跑重要，更重要的是向着哪一个方向跑。
当然怎样跑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向着哪一个方向来跑。
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方向。
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方向。
认识耶稣以后，不但是一个人他心境的改变，生活的方向改变，第三将来的结局也要改变。
一个人认识耶稣之后，不单止他的心境改变，他生活的方向改变，他将来的结局也都要改变。
第二十节这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第二十节这么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神造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叫人在世上走一遭而已啊！
神造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要我们在世上走一个圈，
因为就神的无限而言，在地上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因为就神的无限来讲，在地上的时间实在是太短。
地上有地上的国，
地上有地上的国，
天上有天上的国，
天上有天上的国，
地上的国家要国民，
地上的国家要国民，
天上的国家也要有国民，
天上的国家也都要国民。
所以拥有天国身份的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他的灵魂就到天国里去。
所以拥有天国身份的人，当他的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灵魂就要回到天国那里。
今天我们这个身体会越用越坏的，
今天我们这个身体会越用越坏，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我们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这种限制使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必然朽坏，
这种的限制叫我们肉体的生命必然会朽坏。
但是神应许我们将来要得到一个身体，那个是一个超过时间空间限制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身体。
但是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是超过空间时间不会朽坏的身体，
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那个身体一样，
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个身体一样。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有了什么变化呢？
他的门徒在房间里面聚集祷告，
他的门徒在房间里面聚集祷告，
他们怕犹太人来捉他们，所以他们把门窗都关上了，
他们怕犹太人来捉他们，所以他们将门窗都关上了。
突然耶稣就来在他们的中间，
忽然间耶稣就来在他们中间。
耶稣从哪里来？从窗子爬进来，从烟囱里跳进来。
耶稣由哪里来啊？他由窗口爬进来，由烟囱掉下来吗？
不是，耶稣突然就出现，因为耶稣他那个身体已经超过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耶稣突然间出现，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超过空间时间的限制。
有的人说我不能够相信这样的话，
有人说我不能够相信这样的话，
但是在自然界里面确实有一个职能互换的定律。
但是在自然界的确是有一个职能互换的定律。
如果一个人一个东西在直的量中间，他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个墙、这个壁、这个屋顶。
如果一个一件嘢喺个质嘅量嘅当中，佢就冇办法透过呢个墙或者个屋顶。
但是一个东西如果在量的一个呢单位里，它就能够透过任何直物质的东西。
但是如果佢喺一个能量嘅单位里边，佢就能够透过任何物质嘅东西。
它在能量当中，它能够透过所有的东西。
佢喺能量当中，佢能够透过所有嘅嘢。
耶稣，他就是能力的来源。
耶稣他就是能力的来源，
所以当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就恢复到他那一个能量的那个在能的量里面的身体。
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恢复到那个在能量里面那种的身体，
跟自然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够拦住他，就来到门徒的当中。
好自然的，所有属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够拦住他来到门徒中间。
神应许我们将来信他的人都要得到这样的身体，
神又应许我们将来信他的人都要得着这样的身体。
换句话说，不再受物质的限制，
换句话说不再受物质的限制，
也就没有衰老跟死亡，
也都没有衰老和死亡，
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因为那会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我常常劝人家，你们不要羡慕今天做医生的赚钱赚得多。
所以我常常劝别人说，你不要羡慕今天做医生的赚很多钱，
因为将来他们到天国都要失业的，
因为将来他们去天国就会失业了。
他没 没有病啊，没有，他不能够医病。
天国没有病啊，所以不需要医生。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当努力的遵行天父的旨意，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该要努力遵行天父的旨意，
但是我们也应当有一个清楚的盼望，
但是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盼望，
唯有这种盼望能够使我们超越死亡，
唯有这种盼望叫我们能够超越死亡，
而叫我们不再有惧怕，
叫我们不再有惧怕。
陈大庸他是1841年出生在中国的北京，
陈大庸他是1841年出生在中国的北京。
他20岁的时候在店里面当伙计，
他20岁的时候在店里面当伙计。
有一天他看到这些洋鬼子来这个一家一家的卖这些基督徒的小册子，
他有一天看见一些洋鬼子来一家一家这样卖一些基督徒的小册子。
他的老板怕这些洋鬼子不走妨碍生意，就买了几本小册子。
他老板怕这些洋鬼子不肯走就会妨碍他的生意，所以他就买了几本这些小册子。
那些宣教士一走，这个老板也把这些小册子丢在自治楼里面。
等这些宣教士一走，这个老板就将这些小册子丢在自治楼里面。
陈大庸非常好学，他就把这些小书捡起来读。
陈大庸他很好学，所以他就将这些小册子拎起上来来看。
他老板不喜欢就把他开除了，
老板不高兴就将他开除了。
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气得不得了，
他母亲知道这件事就很生
气，就要他把所有的小册子都 拉交出来，就放把火烧掉了，
要他将所有这些小册子都拎出来然后烧掉他。
有一天陈大庸他经过一个教堂，
有一天陈大庸他经过一个教堂，
他看到那些宣教士在里面讲道，
他看见那些宣教士在里面讲道，
他就好奇就进去听到，
他因为好奇就进去听到，
他一听到就受到了感动，
但他一听心里面受到感动。
26岁他在华北地区成为第一个受浸的华人，
他26岁在华北地区成为第一个受浸的华人。
以后他担任教会的翻译员，
以后他担任教会的翻译员，
几年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位牧师，
几年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位牧师。
1900年庚子事变，
在1900年庚子事变，
义和团仇外反教的事到处都发生，
义和团仇外反教的事到处发生。
陈大庸带着他的妻小一家的人到乡下去避难，
陈大庸就带着他妻子一家的人到乡下避难。
他只留下他一个大孩子在北京。
他只是留下一个大的孩子在北京。
他带着他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太太，他们在乡下在山村里面到处的走。
他带着他的太太一个仔一个女在乡下乡村里面到处走。
走到一个村落的地方。
他们走到一个村落的地方。
因为太渴了，他们就去一口井那里找水喝。
因为口干了，就去到一口井那里要找水喝。
正好看到一团的义和团的团民在那里练操。
就看见一团的义和团的团民在那里练操。
啊，那些人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信基督的基督徒。
那些团员一看见他们就知道他们一定是信耶稣的基督徒。
他们就大喊抓住那些恶毛子啊，抓住这些洋鬼子的走狗啊。
啊，他们就在那里大声叫啊，要捉住这些洋鬼子的走狗。
他们就把他们一家人都抓起来，
就将我们一家人都捉住。
他们就强迫陈大庸到庙里面去向这个菩萨下拜。
他就强迫陈大庸要去到他们的庙里面向菩萨来下拜。
他不肯，
但是陈大庸不肯。
这些团民就把刀刺入他的胸膛，当场就把他杀死了。
这些团民就用刀刺入他的胸膛，将当场将他杀死了。
他的十七岁的儿子也在旁边被砍掉头。
他十七岁的仔在旁边也都被斩头。
他的妻子抱着他十一岁的女儿。
他的妻子抱着十一岁的女儿。
他的妻子在那里高声的唱圣诗。
他的妻子在那里高声的在那里唱圣诗，
一点也不惧怕，
一点都不惊。
那些团民觉得非常的愤恨，也非常的惊奇。
那些团民就觉得好愤恨又好惊奇，
问他说你不怕死吗？
就问他说难道你不怕死吗？
这一位师母他说
长矛将这个女仔和她的母亲一起的刺穿死，
只有她的大儿子逃过这一切，因为留在北京。
只有她的大仔逃过这一切，因为她人在北京。
后来她的大儿子也现身做了传道人。
后来她的大仔也现身作为传道人。
也许你们当中有人认识她，她就是后来很有名的陈维平老牧师。
她就是后来很有名的陈维平老牧师。
一个人他若是了解将来他要往哪里去，他就不再害怕。
一个人如果他要了解将来他去哪里，他就不再害怕。
他知道神给他所预备的绝对是公平的，绝对是荣耀的。
因为他知道神为他所预备的绝对是公平的，绝对是荣耀的。
你看到一个人认识了耶稣，他就有三重的改变。
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认识了耶稣，他有三重的改变。
就过去而论，他的心境有了转变。
就过去而论，他的心境有了转变。
就现在而论，他生活的方向有了转变。
就现在而论，他的生活有个方向有了转变。
就未来而论，他的将来的结局也有了改变。
就未来而论，他将来的结局也都有了改变。
这些都是神所做的，我们只有用信心去接受。
这些都是神所做的，我们只有用信心去接受。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感恩的季节当中，你有什么你可以向神献上感恩的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你有什么可以向神献上感恩的呢？
我盼望你能够深深刻刻地去经历这三重的改变。
我盼望你能够深深刻刻地去经历这三重的改变。
让真是从心里面你知道，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让我们从心里面知道，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而且我不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而且我不以自己以为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而且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等候救主耶稣基督从天的降临。
而且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等候救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多重的。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多重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数算，没有办法去思量。
我们没有办法去数算思量。
但是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有了改变。
但是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有了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天父的好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天父的好儿女。
使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我们能够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
愿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我们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
主啊，我求你的话不要停止在这里。
主啊，我求你的话不要停止在这里，
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感动我们，
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感动我们，
好叫我们所行所做所思所想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好叫我们所行所做所思所想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